欢迎收听王静散文集《爱生活如爱啤酒》38集，编外教授高丽希。高丽希，原东德人，1939年出生于柏林南部80公里以外的勃兰登堡。2007年8月，中国政府授予他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在人民大会堂，他和顾彬一起领了奖。顾彬代表中国诗歌的德语翻译成就，高丽希则是中国当代小说的德译大家。接下来的酒会上，喝到一半的时候，我和高丽希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悄悄离开了会场。我们打车去了机场附近的王朔家。高丽希是王朔《晚主》《看上去很美》这两部小说的德文译者。王朔家开着空调，窗户紧闭，但就是这样，飞机起降的轰鸣声还是很大，好似客厅里的另一个成员。王朔给我们播放了电影《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的音乐，琵琶的叮咚声渗进了这间有些凌乱的屋子。而且这音乐也像王朔似的，自古自说，无视飞机的噪声。满头白发、深目高鼻的高丽希坐在王朔家的沙发上，也只是轻松的闲聊。德文版早就出了，他没有什么问题需要请教作者，只不过想来认识一下这位极另类的作家。王朔当时的精神状态有些断断续续，但很诚恳。我们出来后都没立刻说话，高丽希只是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那一刻我就明白，这个人是不会把王朔给译拧巴的。2015年早春，我和高丽希在德国不来梅又见面了。他刚和太太搬到离儿子家比较近的地方，安度晚年。安度的具体方式是这样的，他笑着举例说给我听。阎连科的长篇《兽化》刚交完稿，马上就开工译余华的第七天。这次我们约好了，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来聊他的个人经历。瘦高的老人坐下后，我发现，他在外交场合练就的那种优雅依旧，记忆力的精确和用词的斟酌也一如既往。就像他不肯随年龄稍微弯曲一点点的脊背，都保持着完美。当然，他在前东德50年生活磨练出来的谨慎感也如影随形，成为他去不掉的一部分。他给我带来了一沓旧照片，有大有小，有黑白有彩色，彩色的也都褪了色。在一张长条状的黑白照片上，高丽希年轻的让我不敢相信。他坐在后排的议员席上，身体恭敬的微微前倾，正在为当时东德的一位领导人口译着什么。整个画面是我们经常从电视上看到的那种官方正式场合，沙发在一条直线上整齐排开，不带任何弧度。中外领导人之间摆着茶几，大家端正地朝前坐着，跟对方说话时都必须扭头侧脸。在另一张照片上，高丽希已人到中年，和陆文夫吃火锅，两人暂时停下筷子，一起看镜头，很惬意的样子。还有和乡镇青年模样的余华的早年合影，和众多中国青年学者站在海德堡印刷机车间里的群像。从中国学者的衣着发型看，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风格。我遏制住继续翻看照片的好奇心，请他先讲讲他和中国的渊源。1957年至1961年，高丽希在莱比锡的卡尔马克思大学攻读了英语和汉语的翻译学位，口译和笔译都包括在内。他当年的汉语老师给他起高丽希这个中文名的时候，一定注意到了他将近1米9的个头。他的学习成绩优秀，但不是东德共产党党员。毕业后幸运地被分配到了东德外交部工作。这条初期的事业线显得和20世纪60年代初的倾向并不匹配。他解释说，家庭 给了他很大影响。父亲是教师，母亲是图书馆员。外交部选拔的都是尖子生，而高丽系的学习成绩是尖子中的尖子。和计划经济时期的中国一样，前东德的大学生也必须毕业服从分配。高丽系一毕业就被分配到外交部，从莱比锡搬到了柏林。1961年的柏林是一座气氛压抑的城市。8月13日这天开始修葺柏林墙。而那一天，高里希正在波罗的海边度假。他记得自己上班报道的日期是8月20日。他曾私底下打算，度完假就想办法跑到西德去，当时还可以靠关系，走些通道过去。到了柏林后，他才发现，在那里人生地不熟，而墙一修完，东西柏林之间就通行无望了。所以他一参加工作就垂头丧气的，加上外交部里全是党员同志，政治氛围的浓度超高，这也弄得他浑身不适。他接受的第一份任务是跟部里的一位老同事去一个跨界者家里执行命令。跨界者这个词很怪，指当时住在东柏林却在西柏林上班的人。他们拿西柏林的工资，然后以一换十，在东柏林过着国王式的日子。高丽希的任务是禁止跨界者再去西柏林工作。他个人的转机很快来了。东德驻华大使馆里有一位英文女议员，和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一个外交官有染，突然被揭发出来。南斯拉夫那时是东德的敌人。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所谓反革命分子，于是这桩桃色事件立即被升级为政治事件，女议员被遣返回国，而她的空缺急需被填补。进入外交部不到三周，高丽希就被派到了北京补缺。那年她才22岁。难怪我认不出黑白照片上那个身体前倾的年轻人。你对这个突然的调动满意吗？我问。高丽希喝了一口茶，回答道，对我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啊。我能借此脱离东柏林和东德外交部的那个压抑氛围，去到风平浪静的北京。北京在我心目中就是台风眼，风暴中最安静和安全的地方。可是他对1961年北京的第一个印象，除了大吃一惊，还是大吃一惊。高丽希说着，用食指悄悄插杯口。思索片刻，他又修改了自己刚才的说法。事实上，初到北京后，他一共吃了三大惊。东德大使馆当时设在北京东郊民巷的一个明清庭院里，应该是金钱首都宾馆的位置。从使馆步行就能走到天安门。高丽希既在使馆上班，吃住也在那里。1961年正是中国的三年困难时期，使馆的院子里长了几棵槐树，他看见有中国人爬到树上摘槐树花吃。当时的中国与国际社会处于封闭状态，欧洲跟中国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哪怕在东德，通过西德媒体也读不到任何有关中国灾情的报道。而高丽希一到中国，就目睹了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另一件让他惊骇的事情是，中苏关系正处于恶化状态，连苏联专家都从中国撤走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发生如此重大的政治纷争，东德的马克思大学和外交部却对高丽希这样的接班人100%的封锁消息。最后让他震惊不已的是，从中国派到莱比锡马克思大学的汉语老师知道事情，但他却服从组织纪律，对东德学生们闭口不谈上述情况。高丽希说到这里有些激动，他前几天从不来梅去莱比锡参加一场中国文学活动，意外地碰到了当年这位中国女老师。她比高丽希大8岁，当时已经83岁了，样子还非常好。师生两人穿越半个多世纪，居然又在莱比锡重逢。 真是不可捉摸的命运。尽管饥荒和时局给他惊吓，北京城却是美好的。高丽西尤其难忘北京的蓝天，天总是那么蓝。有时把照片寄回家，家里人会说，你能寄几张天空带云彩的照片吗？也好显得有些变化啊。说到这里他笑了，语气坚定地说，可是北京的天空就是蓝得连云彩都少有，空气也非常好。从北京饭店贵宾楼的第十层可以一眼望到象山。那时北京城还没有一座高楼，北京的建筑风格也很迷人。虽然有些地方土气破败，他喜欢北京的一切，认为北京跟他从文学作品中读到的那个地方一模一样。在莱比锡读中国语言专业时，大学只教语言，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都是高丽西后来自学的。他还爱上了京剧，作为一个年轻的单身汉，他业余时间最大的消遣就是听京戏。高丽西常去吉祥剧场，50多年后他还能详细地描绘他去听戏走的路。从他住的东郊民巷走到王府井北口，右拐进入金鱼胡同，经过许许多多小店铺，小心着不要迷路，某个深处就藏着吉祥戏院。高丽西是吉祥戏院的常客，他在那里度过了许多个夜晚，看了许多出戏。舞台边有时会打出唱词字幕，有次他身旁坐了一位北京老太太，遇到听不懂的唱词，他就用胳膊捅捅高丽西，问他说什么，高丽西就小声讲给他听。几次以后他问高丽西，身为外国人怎么什么都听得懂。高丽西指指字幕，上面都写着呢，他说自己是不识字的。说到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城里的外国人，高丽西说，除了几个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使馆等驻华机构外，北京没有什么外国人。少量的外国人都过着优越和特殊的生活，即使在大饥荒期间，外国人也什么都能买到。他特别记得在王府井北口的希拉胡同，今天已经没有这条胡同了，那儿有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市场，蔬菜、肉、米样样不缺。高丽西当时在使馆的工资是180块，根本花不完。比如到金鱼胡同的和平宾馆每餐一顿，也就花4-5块钱。在物质生活上享受着特殊优待，在跟本地人的交往上却被极大的限制。高丽西开始强调作为外国人在北京生活的真空这一面，不仅东德使馆颁布纪律禁止自己的工作人员跟中国人交往，而且中国方面也设置了同样的规定。当时的情况就是彼此之间几乎不来往。高丽西用互相仇视敌对来形容那时的中国和东德外交关系。对中国而言，我们东德跟苏联一样都是修正主义，当然东德也立场鲜明地站在了苏联一边，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本身就是苏战区嘛。中方总是骂我们修正主义，用非常愤怒挑衅的口气，我们坐在那里挨骂受羞辱，有时真的要把双手握紧拳头插在裤兜里，控制住自己不要回骂。爱生活，如爱啤酒。作者：王进，演播：翻脸猫，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品。感谢您的收听。